各位弟兄姊妹，今日要同大家讲一个题目，叫做没有一个义人。经文是记载在罗马书第三章十、十一、十二同埋十九、二十节。我先读一读经文俾大家听。罗马书第三章第十节，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第十九节，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各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之罪。义人何其多，搞咗好耐嘅，好几个礼拜嘅啊！呢件所谓咩艺人疑似照片事件，其实都唔疑似啦，而家都认晒出嚟啦。或者简单啲叫陈冠希事件，到而家都风波未了。有关嘅讨论同埋争论喺网上、传媒、教育界、法律界、宗教界，甚至你喺茶楼、酒馆都听唔少。相信咧仲有排会讲。至于我呢个网站，一个以基督教嘅末世关怀为焦点嘅网站，本来就唔想理嘅。不过听得多，就发觉呢件事里面都系好似有一啲同末世论相关嘅意思，就不妨攞嚟作为呢个网站第一篇网上讲章嘅题材。不过进入正题以先咧，我想做少少声明，就请大家有啲心理准备，因为呢个网站里面嘅讲道、由题材嘅取舍同埋信息嘅重点，一定会同大家平时喺教会听嗰啲有分别，呢个系正常嘅。因为我是带着强烈的末世关怀来到处理有关的话题和信息，所以大家不要期望在这个网站里面听到一些很平衡、很照顾周全的信息。我不可能讲完所有的东西，我也没想过要否定大家平时在教会里面听的那些道。我想做的只是做一些必要的补充，因为带着末世关怀来到处理同一个话题或者信息，会看出一些很不同的东西，有几不同大家听到几次就会知道。言归正传，有些人说这件事，这件所谓陈冠希事件，反映了现在香港社会世风日下、道德沦亡的境况。我看下去就有些不同，我反而觉得香港的地方好像一夜之间就变得很道德、很正义这样，好似通街都系义人，通街都系好人、圣人。呢啲义人点样嘅呢？佢哋或者咧就闹照片嗰啲人滥交、淫亵心理变态，又或者咧就怪责娱乐圈道德沦丧、教坏细路，再唔系咧就闹啲网民滥用自由、不顾后果。如果唔系就连传媒都闹埋吓，闹佢哋大肆渲染、借机发财。再唔系就连警方都闹，闹佢哋权力过大，仲选择性咁执法。被闹的人固然不少，不过闹人的人一定是更多。所以说从整体来看，香港反而好像一夜之间变成个好像非常道德、非常正义的社会。我就不是说这件事毫无道德意义，不值得在社会风气、网络责任、宗教立场等等的范围来到评论或者回应。不过作为一个以基督教末世关怀为焦点的网站，当我睇到通街都系异人嘅现象嘅时候，反而有啲心里面唔舒服，觉得有需要做出某啲回应。最根本嘅系我哋必须知道，基督教信仰提到人系罪人，甚至冇一个异人，即系话所有人都系罪人嘅时候，所指向嘅唔系伦理或者道德意义下边嘅罪人，而系信仰意义下边嘅罪人。一个人系唔系罪人？用人间伦理的规范来定义呢，是可以一时一样、一地一样的。不过他在上帝的审判下面是不是罪人？他是绝对，他是绝对是罪人。每个人都是罪人，没有一个可以是例外。按人间相对的标准，一定会搞到好像现在这样，就是冒出一班义人的情况出来。只要这些所谓义人，他没有犯上相类似的罪行，又或者他们相类的罪行没有被揭发、被指责，或者他们有足够的聪明或者条件去包装、美化同样的罪行， 再唔系就佢哋自以为自己一定唔会犯呢啲咁样嘅罪。故此，陈冠希、钟欣桐或者奇娜等等咧，都只系嗰个人，而唔系所有人。在那个人或者那些人之外的所有人就通通直认或者暗示自己是义人。不过圣经呢就一句说话就讲了真相，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啊，为什么圣经要讲得这么武断，这么不留余地？下面我会分四个层次来到讲。第一个，没有犯上相类罪行的人仍然是罪人。可时候我哋喺某啲场合振振有词去闹人，真正嘅原因唔系因为比较好、比较道德，而系比较好彩。就正如俗语所话，啱啱开唔正你嗰饭。雅各书咁样提醒我哋，雅各书二章第十到十一节，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众条。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是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仍是犯了律法的。我哋多数人而家逍遥法外，对当事人说长道短都只是侥幸而已。啱啱冇中正头彩，啱啱冇开正，冇撞正我哋致命嘅要害弱点而已。啊，实在咧都冇乜即系可以夸口嘅地方。冇犯上相同罪行嘅人，其实都系罪人。第二，罪行冇被揭发嘅人，仍然系罪人。明眼人一定睇出，好似陈冠希咁样嘅滥交行为喺娱乐圈里面啊，点可能系例外呢？而且按我哋基督教信仰嘅定义，罪绝对唔系某啲人嘅偶然，而系所有人嘅必然。喺圣经里面记载咗一件咁样嘅事，喺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三到十一节记载一件咁嘅事。我有一班文士同法利赛人，就嗰啲自以为好道德、好宗教嘅人。就带住一个行淫事被捉嚟嘅妇人，即系个所谓罪人，就叫佢企喺众人中间。然后呢几个人就对耶稣话：，话老师、夫子，话呢个女人就正喺行淫嘅时候俾我哋捉嚟嘅。摩西嘅律法咧就吩咐我哋要将咁样嘅女人用石头钉死。啊，你话点搞呢？啊，佢哋讲咁嘅说话，原来要试探耶稣，要捉佢嘅把柄。啊，嗰度少少背景，因为当时呢个以色列人喺罗马政府嘅殖民统治下边。他们并没有处死人的权力，只有罗马当局可以行使这个权力。不过如果耶稣说不应该钉死个妇人呢，就触犯了犹太人的律法。但如果说可以呢，又冒犯罗马人的规条，就两边都不讨好，这个就所谓试探，要捉他把柄。但耶稣就不要理会这件事，他只是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那画什么字呢？圣经就没有说，不过圣经就记载了两次上帝用指头写字的记载。其中最出名的一次就是在西乃山上面，当摩西领受十诫的时候，上帝就用手指在这两块石板上面写下那十条诫命，就是所有律法的总纲。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耶稣基督在地上面画字，其实就是写着这些诫命。意思是你们这班人拿所谓律法来问我，你估我不知道？这律法是我老豆定的嘛，我清楚过你。不过这班人不懂好歹，还不断这样要一定要问耶稣。耶稣就直起身跟他们说，你们中间哪个没有罪的，就先拿石头掟那个妇人，跟着就再弯着腰继续画字，继续写他的律法。这班人怎样啊？他们听见之后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咁走实出去，就剩低耶稣，仲有嗰个妇人仍然喺当中。耶稣就企翻起身，对个妇人讲：啊，妇人，嗰啲要定你罪嘅人去晒边啦？冇人定你罪咩？个妇人话：啊，主啊，没有。耶稣就话：我都唔定你罪啦，你走啦，从此唔好再犯罪。嗱，圣经好清楚话俾我听，人人都系罪人。边个都唔能够自以为义、自以为无罪，再好嗰啲都不过系五十步笑百步，就并冇资格先攞石头掟任何人。嗱，我哋当然唔认同啊陈冠希事件里边相关人等嘅作为，不过我哋即系都唔能够有少少同情咁话啊，佢哋都确系比较倒霉嘅，比较唔好彩嘅，因为多数犯咗同样嘅罪，甚至更严重嘅罪行嘅人，到而家都仲系逍遥法外。所以话罪行冇被揭发， 被指责的其实都是罪人。第三，有足够的聪明或者条件包装美化自己罪行的就更加是罪人。最令人呕心的是，在全城一片都很道德很正义的情况下，就某些明目张胆的权贵首富就可以大摇大摆拖住他们的乜仪态继续招摇过市，出席这些公开场合，不过就没人够胆当面咁样公开指责佢哋。圣经又记载一件咁嘅事，喺路加福音第三章十九二十节。主持分封的王希律，因他兄弟之妻希罗底的缘故，并因他所行的一切恶事，受了约翰的责备，又另外添了一件，就是把约翰收在监里。原来嗰个好不识时务嘅施洗约翰，就因为指责希律嘅淫行而被收监。最后还在监里面遇害。不过当时那班自命是道德监护人的宗教领袖，即是刚才提到那班文士和法利赛人，就只是会捉住一个无还手之力的淫妇，就放过这个手握大权的希律，都算得上是选择性执法。其实以前和现在都一样，我估计相关那些这样的照片，如果佢係关涉到某啲城中权贵政要之如此类，香港就冇边份致命係如实报道嘅传媒夠膽将佢刊登出嚟。因为咁做呢，佢哋一定会身败名裂。我讲緊嘅係嗰啲传媒，就唔係嗰啲照片里面嘅人。大家仲记唔记得冇几耐之前有好几套宣扬性或者同性恋嘅电影，佢只要包装得艺术少少，就不但冇问题，仲可以攞奖。犯了罪而自觉需要掩饰需要逃避，其实都仲有一些罪的意识。但是那些招摇过市大模大样的，按基督教上帝审判人的标准，肯定是更加可恶的罪人。至于那些根红顶白一尘百踩的，就只不过是道德投机分子，就不算什么罪人什么义人。所以说有聪明有条件包装自己相类似罪行的，其实更加是罪人。第四，自以为自己一定不会犯这些这样的罪的，最是罪人。按基督信仰最高的规格，自以为义的，就是自以为一定不会犯上这些这样的罪，甚至一定不犯罪的，或者犯罪都不会犯这么严重的罪的，这些才是最不可饶恕的罪人。圣经里面被称为最合上帝心意的大卫王，最有智慧的所罗门王，都曾经在情欲的事上失足跌倒，还跌得很严重。谁还够胆说自己一定不会呢，才是最狂妄的罪人。我们看看大卫在他犯了夺人妻子杀人丈夫的奸淫罪之后，他怎样指责自己。他说，我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诗篇第五十一篇五节。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我睇到大卫自责嘅焦点唔系呢件罪行，当然我哋唔系话佢做得啱，唔系话佢呢件事本身冇错。不过自责嘅重点，佢系个不折不扣嘅罪人嘅事实。原来犯罪系人嘅本质，系绝对系无法逃避嘅。有冇犯出嚟，有冇成为可见可量度嘅事实，有冇被人揭发被人指责，通通都系相对嘅啫。但每个人嘅里面都有住犯罪作恶嘅无限可能，呢、这个就系绝对嘅。就正如炸弹嘅本质就系会爆炸，人嘅本质就系会犯罪。罪恶未被显露，无论喺人面前或者自己面前嘅嗰啲嘅罪人仍然系罪人。就正如未爆炸嘅炸弹仍然系炸弹一样。这个就是基督教信仰在末日审判这个教义前提之下对罪人所落的定义。罗马书讲得很清楚，但是罗马书第三章十九二十节，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各人的口，叫普世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自己自以为义之所以是最大的罪，因为这样做法，第一就等于藐视上帝的公义， 以为他的律法要求不外如是，可以轻易就做到。第二，他都藐视上帝的慈爱，践踏耶稣基督的宝血，视他在十字架上面流血代我们受死赎罪这个救恩为儿戏，为多此一举。我们马马虎虎的意可以呃到自己，呃到世人，但呃不到上帝，逃不过他的法眼，自意只可能成为更大的罪。反而知罪，不单止知道自己有罪，还知道自己无能自救，才有轻易的可能。作为某种社会关怀，对于这件事件，基督徒或者教会作出某些表态或者回应是可以的，但我们不要陷在自以为意的更大的罪里面，以致得不偿失。我看到陈冠希这班人，我们应该看到的不是泛泛的什么风气败坏，而是我们自己的本相。我们只是侥幸好彩的一群而已。如果有相同的处境、相同的条件、相同的际遇，恐怕我们多数人都会跟他一样，甚至更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位在纳粹德国统治下受害的人，在一个对纳粹战犯的集会上面出庭作证。不过当他看到那个被告，一个杀人如麻的集中营主管他的样子的时候，他竟然惊到突然间晕了过去。原因不是那个纳粹战犯的样子非常之狰狞可怕，好得人惊将他吓亲，而是那个人看起上来竟然同一个普通人没什么分别。这个证人之所以惊的不是那个人，而是在那张那么普通的面上面，他好惊。原来杀人狂、杀人犯是没有样形的，每个人包括我们自己都有可能做出同样凶残可怕的事。我们应该承认我们每一个其实都是有无限的犯罪可能的人。大家不信的，我再举多个例子。大家看不看到这张相上面这个这么可爱的细路疑似哪一个呢？是希特拉。不是疑似，是实实在在的希特拉，就是后来成为杀人狂魔的希特拉。我看着这张相，或者我们自己照照镜，就怎能够再不战惊恐惧地说没有二人，连一个也没有。因为可怕的不是我们已经犯了多少罪，而是我们还未犯多少罪。最后藉着这件事给我们提醒，我们要再三认定教会的方舟使命。罪，特别是人人都是罪人的这个教义，往往我们传福音时候的绊脚石，被很多人指责说我们偏激、反智、负面，就连在教会里面都不是每个人能够心悦诚服地接受这个事实。不过大家要知道，没了这个前提，福音就根本无从讲起。原来在心里面承认自己是个不能够自救的罪人，仰望上帝的怜悯和救恩，按照圣经真理都可以算是真正的义人。唯有这一种义人才可以在上帝的审判面前站得住脚，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就是福音，亦都是基督教信仰同一般讲究道德嘅人本主义嘅根本不同。基督信仰并唔一定要反道德、反社会，但我哋一定要认定基督信仰嘅终极关怀唔系点样去做个好人、做个义人，而系喺我哋始终都做唔到好人、做唔成义人嘅呢个咁无望嘅事实下边，我哋点可能面对上帝嘅终极审判？而可以称为无罪。面对末日的审判，我们需要悔改的不是个别的罪行，而是自以为义、自以为无事的恶心和无知。所以教会以外的人固然需要悔改，教会以内的可能是更加需要悔改。我们一方面不需要反对教育界、社工界、法律界人士对这些事作出某些回应或者努力， 教徒以个人嘅身份，例如佢係做老师嘅，做家长嘅，都可以有一啲嘅参与。不过另一方面，教会作为方舟嘅延续同埋成全，作为一个领人过渡末世嘅群体，我哋主要嘅职责就唔係去挽救呢个世界，做道德重整或者法律修订呢度咁样嘅功夫，而係带人快啲上船去预备基督返嚟，带我哋进入另一个世界。对于呢一件事，带住咁样嘅末世关怀嚟到睇，就会睇出咁样唔同嘅事实。主必快来，愿主开恩可怜，即系我哋呢啲罪人。